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敏感时刻，王毅前脚刚走，即全集将访沙特。汪文斌回应，韩国首尔人踩人意外，目击者说死者多数并非被践踏。韩国人踩人事件遗体有一共通点，百姓接完电话感觉更可怕，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老牌意大利邮轮公司退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敏感时刻，王毅前脚刚走，即全集将访沙特。汪文斌回应。28号，德国之声引述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消息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问沙特。在27号，费萨尔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以视像形式举行了中沙高级别外交分委会第四次会议。会后，费萨尔对阿拉伯卫星电视说，今日的会谈是在一个重要时机举行，就是中共国家主席预计访问沙特王国之前。又说沙特阿拉伯亦在度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首脑会谈做最后安排。他还说中沙之间具历史和稳固的关系。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今次是在今年第二次传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的消息。早在今年8月就传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还说沙特当局要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如果这次成行，将是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三年以来，习近平出访的第三个国家。前两个国家是习近平今年9月在20大之前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时间表，但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访沙消息和潜在访沙时机相当敏感，正是沙特和美国关系紧张之际。美国对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结盟油国欧佩加不顾华盛顿请求减产表示失望。欧佩加的减产决定亦激怒了美国，令拜登多个月来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美中关系近期亦处于直线下降的危险态势。20大后，习近平通过一封写给美国非政府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贺函，说中美加强沟通合作有助世界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努力，被认为是在 G20 之前对美国抛出橄榄枝。美国将在下月8号进行中期选举，正好是 G20 峰会前一个礼拜。由于拜登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选情都告急，目前他可能无心思考 G20 的事。韩国首尔惊魂，台湾人说后面狂挤只是想冲出去逃生。韩国首尔梨泰院一场万圣节庆祝发生人踩人意外，震惊全球。当地台湾人不少，台湾留学生张小姐在礼拜六晚同朋友咁啱经过事发当地的狭窄街道，后面不知前面发生乜嘢事，一直喺度狂逼。当时一心只系谂，万一跌倒就弊啦，要谂办法冲出去。最后好彩离开现场逃过一劫。梨泰院喺29号晚逼入10万人潮。在晚上10:20左右，一条通往酒吧的小巷爆发大规模推撞人踩人事件，目前造成151人死、82伤的惨剧。受害者以年轻女性居多。在首尔留学的张小姐对中央社记者说，在29号晚同朋友在大概6:50抵达梨泰院地铁站，当时已经人满为患。吃完饭之后9:00加入人潮，起初气氛欢腾，有民众打扮成耶稣、恐龙，音乐声响彻大街小巷。但随着人潮越来越挤拥，成件事开始变调。他回忆说，当时同朋友有经过爆发严重人踩人事故的狭窄街道，后面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就一直在狂逼。梨泰院有好多窄巷， 上下坡路段，万一跌倒就弊啦。张小姐话，佢同朋友感到事态唔对路，无论如何就系想办法冲出去嘅感觉。喺睇见一条小路可以通行后，接近十点成功转出人群。张小姐话，每逢万圣节，好多韩国当地同外国民众聚集嚟太原参加万圣节派对游行。今年吸引咁大批民众共襄盛举，可能同韩国啱啱解除防疫限制，三年来首次举办万圣节活动有关。前红海发言人刘冠任在29号晚亦有在事发现场，他说进入事发区域两分钟之后就已经被人潮夹住，有时脚仲离地出不到去，时间好快反应不过来。刘冠任说，空气好稀薄，大家狂流汗并越来越喘，自己对鞋狂被踩，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跌倒，因为我觉得一跌倒一定起不翻身。他说周围一起逼来逼去的人，有些看起来好不舒服，脸色苍白，神情不对，但就算不舒服都出不到去。在晚上接近八点，刘冠任一行人终于从出口挤出来。本来啱啱开始入去嗰阵仲嘻嘻哈哈，离开嗰阵完全系逃生本能。韩国人踩人事件遗体共通点，腹部肿胀，大量倒地者口鼻爆血。韩国梨泰院万圣节人踩人事故累计死亡人数151人。事发当时在场进行救援的消防人员仲说，大部分死者并不是被践踏而身亡，而是被前后大量人群挤压，以企喺度的状态活生生被逼死。而事发嗰阵，一名在现场协助的医生亦接受媒体采访，亲自还原当时惨况。他说自己大约是在事发50分钟后抵达附近，协助现场急救任务。当时大部分患者脸色苍白，失去呼吸，而在度实施心肺复苏术嗰阵，更有好多患者口鼻开始出血。他亦发现现场有大量已经死亡的患者遗体出现腹部肿胀的共通点。29号晚在梨泰院协助急救的医生李范石接受采访嗰阵话，虽然新闻报道事故是从晚间10点20分开始，不过当时正好在附近的他最早发现患者是在晚间11点05分左右。他说自己突然见到有消防队员从附近小巷搬出两名女性，之后平放在地上。当时他还疑惑发生什么事，上前查看才发现是在度进行心肺复苏术。然后五分钟左右又有两名患者被救出，之后患者越来越多，自己即刻投入现场救援，为被搬运出的患者急救。李范石说，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很多咁啱在场的医护人员亦即刻投入急救，但因为患者人数实在太多，现场救援人员根本无法应付，因此有民众亦一起加入，轮流协助医生急救。他说当时大部分被搬出的患者无法讲嘢，脸部非常苍白，而且无法找到脉搏，甚至已经没了呼吸，因此救护人员随即进行心肺复苏术，但几乎所有患者都出现口鼻出血的情况，所以在急救过程中必须确保患者气管畅通，同时将口鼻的血排出。由于患者人数过多，因此除了他之外，亦有多名医生护士投入现场，轮流为在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术，而在旁边更是有四五个热心民众上前按摩患者的脚部，帮他们除鞋，确保气管畅通，抹走患者流出的鲜血等等，甚至接替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术。李范石说，29号当晚天气很寒冷，但被搬出来的患者却衣着单薄，因此还以为是从室内被搬出来。而通常救护人员为确保患者身份，都会翻看他们随身物品，但这些患者身边什么都没有， 因此急救人员根本无法得知他们的身份和昏迷原因，直到看到新闻后先知这些人是因为人踩人事故伤亡。他又说，在进行心肺复苏术过程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患者的腹部正是持续膨胀，不过无法确定到底是气体定是出血。而他事后往梨泰院更中心地区移动并协助急救嗰阵，发现好多已经死亡的患者遗体上亦有腹部肿胀情况。接完电话感觉更可怕，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中共当年血腥强制堕胎，如今又开始强制怀孕。网传有地方政府定期为新婚夫妇打电话，敦促尽快怀孕。英国电讯报报道，为挽救不断下滑的出生率，中共政府展开台面下行动，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部门致电新婚夫妇，敦促他们尽快怀孕。在10月27号，一名微博用户发文说，一位新婚同事接到南京政府卫生部门电话，询问他准备几时怀孕，又说可以提供怀孕期间知识帮助等等，又说是该部门的工作要求，要每季度打一次电话，目的是希望新婚夫妻可以在一年内成功怀孕。这名同事刚开始还以为是当地防疫部门电话，非常害怕，等接完电话知道是催生的，感觉更可怕了。之后数以千计网民跟帖说亦接过类似电话，不过这篇博文发出几个钟头后就被删除。一名女网民写话，她所在地方的妇女健康中心非常尽责，每个月都会打一次电话给她，问她是不是怀孕。她质问话，那是不是变相要我生细佬？她们甚至还急过我妈妈。另一名女性话，她在去年8月结婚，至今已接到两次地方政府部门来电。中共政策往往以强制方式执行，民众对政府部门普遍感到畏惧，政府机构直接对个人打电话催生，无疑会为个人制造巨大心理压力。好多网民担忧当局会不会好似当年强制堕胎一样开始强制生育，如今地方政府催生电话似乎已显示出这种倾向。目前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再加上育儿成本过高，民众生育意愿不断下降。专家说，无论政府怎样鼓励生育，都很难见成效。老牌意大利邮轮公司退出中国及亚洲市场，中国当局长期实施清零政策，邮轮公司纷纷失去耐性，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哥斯达邮轮公司取消了所有以亚洲地区为母港的航行。哥斯达在25号发声明说，由于东亚地区国际邮轮全面重启的持续不确定性，哥斯达邮轮决定重组他们在该地区的结构。亚洲邮轮市场包括中国、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其中最大市场在中国。2018年中国的邮轮旅客数量达到219万，超过亚洲邮轮旅客总数的 50%， 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市场，也是亚太地区邮轮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哥斯达邮轮公司成立于1854年，有将近170年历史。该公司在1997年被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嘉年华收购，嘉年华的市场占有率是 45%。哥斯达是第一间在中国母港营运的国际邮轮公司。2006年，哥斯达旗下的爱兰戈拿号在上海母港盛大启航，开启亚洲之行。2020年初疫情爆发，邮轮公司纷纷停航。今年2月，哥斯达仲曾发新闻稿，预期今年可以在亚洲复航。但刚发表的这份声明显示，他们已放弃这个希望。中国财新网报道说，哥斯达邮轮公司多数中国市场员工亦已离职，他们中国业务负责人去年就已经离职。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